我们先用三声的哈利路亚来欢迎他，一二三，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年要认识神是烈火，要用前进来侍奉。烈火是这个世界会发生的现象，所以我们说烈火彰显于世界，而前进却是使我们连接于永恒的，我们可以更认识永恒。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以赛亚书第66章第15次，我自己是希望是最后一次啊。刚才这个苏雅在进来就问我说，牧师这是最后一次吧，我是很努力很希望。不过这个今天所讲的虽然只有短短的三节经文，其中却涵括着许多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我尽可能的尽快的简单的讲吧。那么总之第22节说，耶和华说的话，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这个后裔和名字，我们简单的做一个人生的关联，也就是后裔就是我们的人生的成果未来，而名字嘛，这是细节我们会和大家讲的。这里有一个关键词说新天新地怎样长存，我们的人生的成果以及我们的名字也照样长存。所以我们对于天地是怎样的存在，新天新地又是怎么一回事，能够认识到什么程度，就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人生能够有什么样的成果。所以我们要讲天地的真谛，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而启示录最后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这让我们知道其实上帝从创造的起初到这个世代的结果，就是要让人去了解天地是什么。你必须要对天地有概念，对于我们自己的存在才会有概念。其实所谓的天地，用一句话来理解比较容易了解。每一个人各自有各自的天地，有的人天清气朗，有的人天昏地暗，有的人天天都难过，到各个地方都让他碰钉子。有的人天天都开心了，每一个地方都是他开心的地方。所以其实每一个人所谓天地就是他的存在环境，一个人他的存在环境与他的个体也就是自身啊，是产生非常非常具体的互动。而这一切的互动呢，随着人的知识不断的成长。我们听过文天祥的故事，文天祥被关在地牢里边，然后他做了正气歌，说天地有正气，转然复流行，上则为和月，下则为日星。在他被关的地方，他的天就是地窖的上空嘛，看不到天，地就是泥泞地。但是他的心灵有心灵的天地，这心灵的天地却是无限的广大。我们每一位是不是思想过我的天地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那么这里说到以赛亚书65章的第17节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 这个以赛亚书讲了两次的新天新地，那么六十五章讲这样的新天新地，其实这里边牵涉到先前的天地过去，它有一个重要的关系词叫做纪念或者追想。换句话说，新天新地其实是一个人对于天地的感觉看法的改变。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一开始就讲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这是讲到天地是与上帝的存在是有紧密的连结的。上帝，天地在哪里，上帝就在那里。那么今天我们要所讲的 就是说我要造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这里就讲到永恒的存在。我最近常常玩 ChatGPT，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对于自己的永存性怎么看法？他就给我一些比较蛮中肯的答复啊，因为他是依附于整个人类的设置而存在的，他自己是没有永存性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是我们自己的记忆，就是我们的观念。有一天这个身体啊，尘归尘，土归土，我们的灵魂是怎样的存在呢？这个怎样才能够有永恒的存在？这就需要看到一件事情，你们的结果，后裔其实就是跟果子那个字是相同的，还有你们的名，果子与名，果实与名是相关联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所谓的名，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思。老子一开始所讲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许多人 都说过。那么下面一句话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就其实在一切万有它起头的存在，老子的二十五章说什么呢？说有一种存在是比天地更早，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那么就用一个字来代表它，就是叫做道。那么勉强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大，这是老子对这句话的继续解释。这个与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其实所说的话基本上的意义是一样的。那么具体是说什么呢？其实一切的存在，它当人没有感觉的时候，它是没有名字的。一有了名字，一有了感觉，就产生认知，就勉强给它一个名字。好比说我们这个我们如果处在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就可能会什么感觉都没有就睡着了。如果我们感觉冷，被冷醒了，那我们就知道说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冷。然后如果说我们渐渐成长以后，对冷这个东西啊，这个物理学家就有很多的概念，冷是因为空气，冷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冷是因为人的身体的热量不足，种种，所以冷这个词就赋予很多的意义了。用一个比较容易了解的，比方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吧，但你小时候最早你的名字是干嘛用的？被爸妈叫这个名字，叫你的名字就知道不是叫你哥哥。那个名字是一开始只是与别人都分别，这样明白吗？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有名的。渐渐随着人生的长大，那个名字就加上了很多的意义。 到学校去，这个名字是第一名还是最后一名，是大好学生还是坏学生，长大了以后渐渐的这个名字的这个人就有一种他是很强壮的人呢，还是很软弱的人呢，到了后来这个人生到一定的程度，这个名字代表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还是一个学者啊，那么他这个人这个名字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那么到了人生到经过了人生以后，也许这个名字曾经代表的就是一个每一个人都骂的人，到后来这个周处出伤害啊，他改变了，那这个名字就变成里边名字，就随着人生的经历对别人而言越来越多这个名字的意涵。这个林锦佳师母这个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呢？牵涉到你对他的认识，对吧？那也牵涉到彼此之间的互动，已经过一段时间，这个名字就会越来越产生意义。所有的存在其实都是这样一种状态，就是说从起头没有，那渐渐有了感觉，有了认知，就渐渐加上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产生，就是相应于那个人的实质。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对别人有什么意义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这个名字对自己有什么意义呢？那这是我们要去想，当我们这个名字，我们这个人与别人不同的这个名有了足够的意义以后，我们就有永存的价值，这样说明白吗？所以在启示录二章十七节讲到上帝要赐给我们一个白石，石上写上新名，然后第三章的第十二节讲到神的城、神的名、神的城的名，还有主的新名要写在我们上面。这里边就讲到名，这里边牵涉到我们要如何使得对于天地，我们讲到天地对我们的意义呢？其实每一个人对于天地的意义一开始也都不一样。古时候的人认为天是什么？一个圆形的盖子盖着，对不对？那地就是一块方方的土地，那么对他而言他的天地是那样。我们小时候人家告诉我们说上面的叫做天，地上下面叫做地，到了人类科学渐渐发展到现在，从量子物理学去看，我们就会知道说其实所谓的天地它的意义就会丰富非常多嘛。这个存在的环境和我们这个存在的主体，我们对于环境有更新的认识，才能够使我们对于我们这个主体有更新的意义。我只能够简单的跟大家讲到这里，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天地对你是什么意义呢？如何才能够使你对于天地的意义的认知产生变化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新天新地是要住新人的。什么样的人是新人？我怎样使我们能够产生新人的主观意识，并且使这个名，新人的新名产生真正的实质的内容，使我们可以经营新天新地，那么使我们可以对于存在有真实正确肯定，有确据的把握。绝大多数的人对于生死会产生恐惧，对于未来会产生不确定感，是因为他对于他的天地观、他的人生观还没有改变到够了饱足的状态。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要了解如何可以使我们的生命 真实而丰富。那么今天给大家的讲义，我们谈到万有它的存在是客观的感知，我们对一切，对于所有的物体，手上拿的东西，我们自己的身体，什么有感觉，有知识。它能够让我们有感觉，是因为在能量以及它的本质，它的质量不断的在变化流转。如果不变，就没有感觉了。我们的人生也是在变化的时候才会有感觉，知道我的意思吗？也就是在于我们的对一件事情给它什么名，这个名的产生以及对于这个名的意义它的变化。你的名字，我刚刚用那个比喻去讲就知道，你的名字代表你这个人，这个名字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会给别人什么感觉，这是次要的。在上帝面前，这个名字是什么意义呢？那么上帝应许给我们新天新地，它的实际也完全在乎领受应许的我们对于天地的理解。你对于天地是怎么认识法呢？每一个人他的天地观会不一样，那么越高越接近真实，就会越趋于一致。所以我们今天希望能够讨论的就是如何真实的认识并且经营建造你自己的天地，好让我们进到新天新地去承受永恒的福分。永恒不是未来，永恒是我们现在这个状态，没有短暂的这个人生很短促，很多事情这个很偶然，很多事情很不真实，这样的束缚感，这样的不确定感，而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存在就是永恒。这个确知呢，就是永生，永远的生命，上帝赐给我们永生的具体意义。今天我一直在求上帝帮助我，因为讲的会比较深嘛，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了解。讲到以赛亚书最后了，如果还是停留在很浅的东西，很浅的层次，对你们也不起嘛。但是我们需要有真实的理解，好吗？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22节说，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次也必长存。这个说明其实上帝要造一切，起头就造天造地，然后造人。他造需要有一种更新的现象出发生，我们与他立的新约，我们的生命才有永存的价值。所以新天新地在上帝面前的长存，也就是与永恒的神产生永恒的意义。怎样在上帝面前长存，我们的果实与我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这里边讲到样，到底是什么是这个样呢？那么第23节，我每逢月朔安息日还有血气的必来到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一节经文其实说到在岁月的流迁之中， 月朔安息日，日月如梭，这个岁月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在上帝面前过着与上帝有关系的岁月，很清楚吗？啊，然后24节是整卷的结论，因为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这里提到地狱的火，很奇怪啊，为什么用这个来做结论？好，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讲到，因为它既然是结论，我们只好在最后讲了，对吧？那么我们按着一路讲过来，讲到耶和华的心腹，就是教会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今天从22节、23节、21节、22节开始讲，上帝在我们当中取人做祭司、做立位人，好去侍奉他。然后讲到天地以及我们后裔的以及名字，要照样长存，这是牵涉到耶和华的奥秘，存在的奥秘，我们生命价值意义的奥秘。这些奥秘我们需要有真实的理解。对你我而言，名字长存，这个世界会过去啊。我前几天和这个钟丽他们送宇恒去台南读书，我和师母就乘他们的车子跑到台南去，那去看了一下台南孔庙，看到孔庙里边 有这个孔子以及他的侍辈，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牌位，写了很多的名字。那些名字是长存了，但是哪些名字对我们有意义呢？这个世界都要过去，会不会有一天名字也不存在了呢？那么名字的长存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意义？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所以这个罗马书第16章的结论，唯有神能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基督耶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并且按着永生神的并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知的书和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归于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说，这个时代，你的时代就是上帝的时代，你现在这个时代对你而言就是唯一的时代。而且我们也确实感觉到如今这个时代真是非常的奇妙。让我们刚刚讲到 ChatGPT 啊，我们如果说用 AI 来处理一些事情，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很难想象的，虽然我想象力不算太缺乏啊，但是真的很难想象，这个时代变化太快，而这个时代这个变化可能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如果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些可能会发生在物理世界的现象，或者说有人预言说这个从日本到台湾之间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地震啊，那如果那些事情发生的话，其实这个世界都会过去啊。但是我们如果愿意让我们的生命长存，我们要知道上帝也就是在这个奇妙的伟大的时代，变化快速的时代，要把奥秘启示给我们。所以但以理书的第12章，也就是最后，他讲到说 有很多人会复醒，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天上的光，那使许多人归依的必 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那么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许多人来往奔跑，这个世界啊，我们身边的许多人昨天前天才从日本才从什么地方回来的哈，我们国庆弟兄是不久以前还在加拿大嘛哈，这是一个来往奔跑的时代，上帝正要把许多的奥秘向我们来启示，我们需要对自己能够领受，并且能够真真实实的在上帝的奥秘当中引导我们生命进到一种最高的价值，前无古人的价值，这才不枉费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否则就太可惜了。那么在21节我们要看到一件事，耶和华说，我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这些人成为祭司成为立位人，就是要侍奉神的人，我们要侍奉永生神，就是与永恒的，与至高的，与绝对不会变化的，一切的答案都在里边的这位上帝打交道，打到足够，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所应该认识配得认识的天地是怎样的更新化。所以首先我们从这里要看到，其实新天新地是因着新人而发生的，新人也就是对于他的天地观产生变化，他的信仰观产生变化，他的价值观产生足够的重要的变化，那这是上帝呼召我们来服侍他，让我们成为祭司或是成为立位人。祭司是为人献祭，立位人就是在一切的人生当中使人与神产生连结。但是这些我们看到为什么需要更新呢？因为曾经有过堕落的现象，也就是信仰越来越世俗化，信仰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功利化，使得人与上帝的启示产生了很大很大的断裂。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资料渐渐向我们显明，那很多人都应该听过所谓的亚特兰提斯的时代，有些人是听过这个世界其实经过四个世代，黄金世代、白银世代、这个青铜时代、黑铁时代，那么就讲到说，其实人与神之间在末后这个时代离得最远，但是也就是这个末后的时代，他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需要从圣经给我们的启示看见祭司是怎么侍奉神的人，是怎么变成不认识神也在侍奉，那么我们才能够真真实实的进到上帝要给我们的信心信仰里边，让我们产生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们和大家说，这是新约的时代，旧约与新约的 交接就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全卷只有四章，都在讲我们如何使得立位人和祭司能够回转归向神。所以第一章的第6节说，藐视我名的先知啊，万军之耶和华 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我既为父亲，敬畏主人。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然后第一章基本上都在讲上帝对他们说，你们是在哪一些事情上面错了。那么这里是首先让我们看到这些祭司，这些号称为神的儿女的人，他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藐视神。这说明这个世界的一个现，这个世界当中许多宗教，或者是许多自以为与神有关系的人，他们所产生的偏差。所以第二章上帝就回答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给你们的啊。那么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这里边讲到名者实之宾，我们对于上帝这个名所赋予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接着上帝是说，使他们的许多的服事变成一种羞辱。那第四节说，你们因为这样的缘故，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从这些经文和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对于神的名，耶和华的名，他的荣耀的意义足够的了解。然后我们会看见一件事情，长存是与神的约是息息相关的。接下来就说，我曾与他立生命与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那么惧怕，其实这就是一种敬畏的态度，知道这个名是何等的尊贵。然后真实的律法在他的口中。那么接着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从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我们讲到进到新约，所谓的律法就是法则，就是定律。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说，你要真认识神，要嘴里要说得清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边都有一些知识，常常在我们讲出来的时候，才会发现说我们的话语是不周延的，是有破绽的。讲到一定的程度，才会发现说其实我的知识是有漏洞的。而当我们可以讲，可以有条理的讲述出来的时候，才证明我们是真知道。所以我们不断的鼓励弟兄姐妹，你要去讲道，你才会知道。而我们所讲的是什么，这说明说我们所认识的天地是什么。这里边讲到生命与平安的约，第八节说，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整卷有许多上帝一再叮咛的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真真实实的认识神的约。那么这就牵涉到一个关键的点，你我们曾经跟上帝立什么约呢？单方面你所跟上帝立的约，你以为立了，其实上帝根本不作数。你说，上帝啊，我要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要奉献多少钱？但是你要让我赚多少钱呢、啊？需有多少财产？要让我有几个儿孙？要让我什么？你用这些跟上帝立的是会晦气的东西，都会过去的。人与人的有些时候，钱财留不住，这是大家都知道。 特别是我们这样的年龄，关系是什么？这个夫妻、父女、父母、子女，如果没有真实的情谊，没有对于名的正确认识、美好的认识，其实那种所谓的血亲啊，或者什么地上的关系，其实意义都不大。有的人，许多人都知道他的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但有些人想到爸爸妈妈的名字，是让他非常眷恋、非常思想、非常这个感恩的；有些人想到爸爸妈妈的名字，却是可怕的噩梦。会不会这样呢？所以，其实你现在面对一个人，那个名字也许曾经给你非常非常的快乐。当这个男孩跟那个女孩正在热恋的时候，想到那个名字就身子处在天堂了。不久那个女孩子背叛他了，想到那个名字的时候就心如刀割，对吧？上帝的名是对我们是怎样的关系？别人那个名让我产生的感觉是什么？我对于万有所有的感觉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上帝要给我们的天地。我们对于上帝给我们的环境、天地，那么所有的人物，我们的感觉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约叫做新约，是要不断的去更新变化。我说到这里，你可以理解吗？哈。所以在同一章的21，这个以赛亚书这里所说的，耶和华说：“我必取他们，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你们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照样长存。”现在我们可以把一些观念放得更准确一点。我们如果局限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边，很多东西不去想、不去看，我们的天地狭隘的时候啊，很多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去 control， 没有办法让我们真实的自由的。所以我一开始问弟兄姐妹，你对于上帝所造给你的天地是怎样的？我们对于上帝所造的新天新地的认识，就完完全全的影响到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认知。所以上帝给立位人、给祭司机会，让他们借着服侍这位永生的神，这位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神，有机会可以更多的认识。然后在第三章一开始就讲到说，立约的使者来到，使我们对于他的约认识得更清楚。那么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立位人，熬炼他们像金泥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们比较麻烦的一个点呢，就是说我们要真了解这些经文的话，对于经文所预表的一些事情都需要了解，都需要清楚。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金银在圣经里我们都说过，金是预表什么？信心、信仰、信念。那么银是代表金是代表信，我讲错了吗？银是代表 爱，代表怜悯，代表恩慈。我们是最简单的说，神就是爱。我们活着需要有银子才能够生活，需要有爱才能够生活的快乐。那凭公义献供物，就是我们 把我们所面对的人事物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是靠什么？靠神的义。神的义就是我们的信加上耶稣的血，使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洁净。这讲到上帝是要炼净我们的，而我们想要让我们对于永存的天地，新天新地，在耶和华神面前永存，有一种更具体的概念。那胖子不是一天吃出来的啊，里面的观念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来的路上跟师母在车上聊了一些话，那么也谈到说，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对弟兄姐妹讲一些事情，其实讲的时候很完整，但是对方听的时候只能够听他当时能够听得懂的。我们必须要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讲。许多年前我们所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例如今天早上师母转了那个石长老发给我的一个信息，因为我是跟他讲说要叫他看看这个基督真理八大通啊，值不值得去发行了。那么他讲了一些溢美之词，里边讲了什么我背诵不出来，手机给我看一下好了，好吧？今天上午他才发给我的哈，对不起。他说这本书涵盖面广，圣经真理深，那么是跨世代皆准的著作。那是很多年前讲的。今天我一直非常非常挣扎到昨天晚上睡不着，因为想说的事情大家可以了解啊，它其实是终极的奥秘。但是你如果想要懂，你必须要常常来，一点一点，一笔一笔的，越描越多，越来越具体，你就对于永恒，对于真实，对于上帝越来越多认识。许多弟兄姐妹到教会来，一开始对于我跟他讲的话是听不懂的，我跟大家讲的话他觉得好像有道理，但是听不懂。没办法，你就必须要一点一点的加深。这就是我们侍奉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更认识神。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要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也换句话讲，就是住在那不能见的光，不奇妙的光中，什么都看得懂，什么都是透彻的，什么都是让我们觉得荣耀，觉得快乐的。这都要一点一点的起来。所以这节经文我们讲到心明，其实就是跟永存之明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的。这个关于明的奥秘，我们一开始和大家讲了一点，对吧？每一个人对于每一个名都因着对其中的所赋予的意义而有不同。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名能够更新变化，能够使它越来越超越，越来越美好，越来越荣耀，能够 使你我的名能够与永恒的上帝连接在一起。我讲着讲着，老是会觉得说，每次讲的话都太夸大。就像老子所说的，别人都说他的话太大，但是没有办法，你要讲上帝，讲把他讲得很小，那合理吗？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其实名字的更新变化是有它的过程，有它的做法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启示录二章十七节，讲到在教会里边，那么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个白石，石上写着新名。这给我们什么意义？有一种存在物叫做隐藏的玛纳。隐藏的玛纳是什么意思？神奥秘的话，玛纳就是神的话。对许多人而言是奥秘，是隐藏的，对你能够被启示打开吗？然后白石，白石相对的就是黑石，你知道这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一个审判的工具。苏格拉底被这个雅典人判了服毒嘛，就是他们有500个判审判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两个石头，一个黑的，一个白的。当他们走过那个审判河的时候，觉得说他该死的就投黑石，觉得他该活的就投白石，结果黑石比白石多一点，所以苏格拉底就被判了这个服毒而死。黑石就是说有罪，白石就是说无罪。所谓的白石上面写着新名，就是这么简单一个意思。上帝说你是无罪的，靠着耶稣的血，你要信，不管过去、现在、未来，因为在上帝面前看你为无罪。我们来到教会里边，弟兄姐妹在白石上面写你的新名，你的新名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你有永恒的隐藏的道，然后有这个新名。启示录第三章的第十一节、十二节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城的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这什么意思？你要认识神的名，认识神的城的名，还有认识耶稣基督，不断更新我们的名。那这都牵涉到什么？我们要去，要过去的不再追想，而现在我们要不断的更新对自己的名的认识，与上帝、与神的教会、与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这个意义要不断的充实。所以腓立比书二章九节十节，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超乎万名以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名带给我们与主合而为一，他在父在他里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也在父里面。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什么？信他名的人，他就视他们做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所有的事情都与对于这个名所赋予的意义是相关的。现在如果你我对于耶稣的名、对于神的名、对于神的城的名 所添加所赋予的意义不够用，没有办法使我们想到任何事情，面对任何人事物，面对今生与永恒都满足都快乐，那么我们还要更新。这理解吗？任何一件事情让我们想起来，使我们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信，那么我们还有待更新。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有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是说明耶稣基督的名带着十字架的救恩，带着神儿子的应许，两件事。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在白石上写新名，神儿子的应许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进到永恒里边与上帝连接，这个名才能够使我们从一切的困难当中释放出来。不掉的不绑的，听得懂吗？不会附着，不会被绑住，才能够从捆绑当中真实的得释放。所以我努力要讲完，就只能够点到为止的跟大家讲到这样。我们要知道一切都与新名有关，都与我们对于任何名所赋予的意义有关。如果你现在想到某一个名，某一个人的名还让你很难过，那么在那一块你还要得救，理解吗？一些万有的名都是与上帝紧紧连结的。所以在第二十三节我们说到，这是告诉我们说，在地上的岁月里需要紧紧的与上帝连结，而二十四节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火是不灭的，因为怀有血气的都憎恶他们。为什么最后会写这些话呢？其实启示录的最后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二十四节也讲到，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能够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够从门进入那城。那个时候还有人陆续进城，城外有那些前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话、编造虚谎的。启示录最后也讲这个。我们知道为什么最后会讲这些呢？启示应许与审判的警示在最后还一起并列着，最基本的一个意思我们可以联想到，其实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它不是最终，以后还有更高的不断的变化。当我们进到圣经给我们的新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还有事情在还有故事继续不断的延伸。上帝起初创造，这也是上帝在起初之前还有太初。那么在启示录的末了，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的末了，它还有最后，让我们知道这个故事还会延续，这是一件事。但是也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要看得见一切，这一切上帝的应许，其实都会让我们同时看见一些我们不以为然的事物存在。很多人对于信了上帝以后，看到世界怎么还这么糟糕啊？ 会使他自己的信仰产生混乱，会不会？其实要知道，就如同以赛亚书从40章到66章27章啊，39、27，每9章作为一段，我之前给你们这个纲要嘛，最后都是讲到那样。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但以理书第12章的末后的第2节也讲到说，有得永生的，还有什么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那么这里讲到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必憎恶他们。我们看到马可福音说，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睛进入神的城，强如有2只眼睛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什么可以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该应当有盐，彼此和睦。我跟大家对照这段话，是让大家知道，这个以赛亚书66章的24节，也就是马可福音所引用的。那么把 这样的描述连接在我们一般所说的地狱，这个地狱这个字音呢，其实就是垃圾堆的意思，垃圾山的意思。那么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眼睛在地狱里。有盐，彼此和睦，盐就是约，要在新约里边，我们看一切都在新约里边就不断更新变化。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更多，只是顺便跟大家提到48章的21节、57章的20节，其实都是以赛亚书第40到489章。49到579章，58到669章，那他的结论都是什么？都是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一方面告诉我们说，我们里边存着恶，使我们不平安；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于世界上很多事情仍然存在着许多我们不平不满的事情，不要觉得奇怪，因为还在前进。我们自己把自己活好是唯一重要的事，大家可以同意吗？同意是大声的说阿们。我们需要知道这件事，所以我们在这一段话语里边看到耶和华的神迹，看到耶和华的奥秘。我再用3分钟的时间呢，我们把以赛亚书66章很概括的看一下，一共有24节，分成6段，3大段6小段，每一段4节。第1节到第4节，这里讲到上帝天要认识天地是神的座位，然后第2节说，因我话而战惊的人。那么第4节说，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这让我们知道一件事，上帝不断地用他所造的天地在对人说话，这是上帝的呼召。那么有许多人听不见。在第5节到第8节，第6节说，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自殿里，是耶和华向他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我们许多人听到的声音也许很杂乱，但是从世界上很多杂乱的声音里边，要听见第7节第8节，西安未曾娶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西安一娶劳便生下儿女。这生下儿女，我们渐渐地看到这个世代许多人越来越不婚不育， 那么他们是不是就没有人生的结果呢？如果他有永恒比较重要，会不会有一个时代，基本上这个传宗接代这个观念被改掉呢？会的。那么我们有属灵的儿女，有真理所生的儿女，更重要的是有我们旧人里边生出来的新人，这才是上帝所给我们应许的。这里讲到锡安一娶老就生下儿女，这锡安说明的是锡安的信仰。我们常常说，今天就不多讲了。那么娶老嘛，你会记得传道书第三章的第十节说，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人在其中受精炼。第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中。这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界上要经历一些娶劳，就能够生出永生。永生是在我们自己生命里边生下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过去是从世界当中听见神的声音，愿意去回答他，然后接受神的呼召，让我们愿意娶老而生下儿女。然后第二段讲到现在，你就要生儿女，而且要把他培养长大。所以耶和华的承诺使他生长的宣告，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耶和华说，我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十一节说，使他得丰盛，使他们得到教会丰盛的荣耀。那么这边就讲到生命要在教会当中被抚育。然后接下来这一段呢，第十三节讲到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在耶路撒冷得安慰。这是讲到在教会里边的人。那么第十六节说，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我们以前都讲过，所谓的被耶和华所杀的是什么？是人肉体，人的肉体是要被神治死的。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承诺使他生产，然后耶和华降临的时候是讲这个，当我们成长到一定的地步，我们的生命 要被审判，被神的话审判。那么我们要被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最后一段从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我们看到这些人在未来的，也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世界，世界上有一些错误的宗教信仰要被回转。那有一些人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教会会从各地被上帝选召回来。但是你不要忘记，仍然会有很多人不在这一次的呼召里，这上帝的计划我们没有话说。那么最后就是今天所读的这一段，我们被选召成为立位人，要在服事当中越来越认识神的名，也更新自己的名，更新对自己的定义。这个名，当我们在众人面前活出来的时候，也会因着我们对自己的名的认识，得到认识我们的人的肯定。然后呢，在敬拜他的过程当中，新天新地就一点一点的被建造起来了。新天新地在哪里？在我们的思想里，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对于上帝的存在有永恒的认识，我们就没有罪于死；对于耶稣基督的救恩有真实的认识，我们就没有罪于死的这样的恐惧。只有不断增长，不断丰富，越来越丰富的知识，未来越来越满足的，越来越扎实的信心， 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世界极或它产生了世界的一般所说的世界末日，它也不是末日，因为有永恒嘛，因为有灵魂嘛，因为有形而上的世界嘛，因为有更高维度的存在，这不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吗？只是我们需要更知道如此而已。所以这是耶和华的奥秘，也就是名字长存的新造。所谓的新造就是我们的名字。我们讲了那么多次，很多细节都讲过，我把整章和大家再很快的看一次，就会知道教会的过去是从世界里边在杂音当中分听到了神的声音，然后被上帝应许我们要活出新人来，在教会里边新人就长大了，到一定的时头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做判断，这样的生命是对的，然后这样的生命的荣耀会延伸出去，会使许多人能够从各地回转回来，然后新天新地建造起来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它的结果。那这是以赛亚书66章的纲要，而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做一个结论的祷告。应该怎样活呢？存谦卑的心，领受神国生养的呼召。我们承认我们自己该知道的还不够知道吧？承认我们自己许多对于事物以及它的名，没有办法都让我们产生快乐、产生信心、产生永恒的意识。承认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些东西不够自由，有一些东西不够平安，所以我们要在上帝给我们的难处里去生养出新人来。然后呢，当我们渐渐成长了以后，就会看到弥迦书6:8，请你们和我念一下：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们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何为善？就是什么是好的，怎么才会好？行公义，就是活在神的义里。跟我讲，活在神的义里，不是世人的义，也不是你我的义啊。那些义会使我们彼此定罪，使我们受苦。那么好怜悯，看到很多事情他们不够快乐，我们要怜悯他们。我还不够快乐，我要仰望神的怜悯。好怜悯，要求得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然后呢，存谦卑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是不够的，这些加起来就能够使我们所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个日子，每一分钟都与神同行。我现在其实因为昨天晚上没睡好，是自己不听师母的话，喝了2大杯咖啡啊，所以就没睡好，现在脚糊糊的。那这个身体状况也不太好，但是身体状况不太好不影响我感觉很好啊。啊，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与神同在，与神同行，对吧？啊，即或身体有了疾病，或者是环境有了困难，越来越会看得懂上帝在说什么，借着什么在对我们说什么。啊，这都不是一日可以成就的，就必须要存谦卑的心，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领受，才能够领受到完全。同意吗？好，我们祷告。就是我们把你的话再一次恭恭敬敬的放在你的面前，我们有你留下的圣经可以阅读，我们有弟兄姐妹可以彼此分享， 我们可以在一次一次听你的声音，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使我们的心越来越通透，越来越明亮，使我们的天地越来越宽敞，越来越高远，使我们所有的每一件事情就在你的里边越来越成为美好，让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我们经营好的新天新地，使他们都可以在你的爱中，在你的名的救助底下进到这样的恩福当中。求你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永恒旨意，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能够坦然无惧，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确实的活在你的良善之中，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谢谢你，祝福你的话，祝福每一位领受你话语的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在我们当中的